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气候峰会出成果，100多国家承诺停止森林砍伐，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严控甲烷排放，万吨级海巡09正式列编，中国以灰色地带战术伸张海洋主权。
中国海警总队呢，他平时是执行海上执法工作哦，但是依照今年的2月1号所公布的海警法规定，他暂时呢则担任中国海军预备队。那这次呢，海巡09的列装是海巡法通过之后，中国加大海警部队建设很重要的一环。
专访学者胡平，谈文革研究与文革经验。
可是到了新时代，我们看到整个文化革命的研究和叙述，那基本上都陷入停顿啊。而这个呢，它不是个衡量问题的，它根本就是一个禁区的问题。
疫情菜价还是公台，中国鼓励家庭入冬前储备日常必需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气候峰会出成果，100多国家承诺停止森林砍伐，拜登宣布严控甲烷排放。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内的全球100多个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作出承诺，将在2030年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这项协议星期一11月1号晚间达成，而各国代表则于星期二在协议上签字。
参与协议的各国代表承诺采取能够促进可持续性发展与可持续性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贸易政策，同时保证执行或修订旨在推进可持续性耕作的农业政策。协议同时为相应国家提供19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保护和恢复森林，发展可持续性农业，以及协助和支援世界上遭到森林砍伐直接冲击的土著社区。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数据，地球上的森林吸收了大约 3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然而，随着森林的乱砍乱伐，这一对抗气候暖化的天然武器却正在迅速消失。仅在2020年，全球就失去了 25.8 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超过了整个英国本土的面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引述达成协议的与会代表星期一晚间发布的一项宣言指出，我们呼吁所有的领导人为向可持续性土地使用过渡而共同努力。这对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包括减缓气候变化的冲击，将气候暖化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以及将暖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努力至关重要。宣言说，我们一道努力，定能成功战胜气候变化，实现持续与包容性的增长，并停止以及扭转森林丧失和土地退化。其他在协议上签名的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欧盟、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105个国家。在格拉斯哥主持这次联合国气候峰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这份宣言是保护恢复地球森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作为世界上最大碳排放国之一的印度，却非常引人注目的没有在格拉斯哥领导人就森林和土地使用的宣言上签字。不过，亲自与会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宣布，印度将在2070年实现碳中和，虽然这个目标比联合国气候峰会的举办者期望的日子晚了整整20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同意在宣言上签字，但他本人既没有亲自出席会议，也没有通过视频致辞，而是在星期一上传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参与会议。代表中国与会的是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和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虽然在宣言上签字了，但他近年来因为保护亚马逊雨林不力，致使亚马逊雨林遭乱砍伐和火灾，而备受国际环保团体的谴责。根据英国《卫报》报道，拜登总统不仅率先在终止森林砍伐协议上签字，而且还在计划于星期二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宣布美国更严格的油气井甲烷排放监管计划。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0%。 美国 30% 的甲烷排放来自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甲烷的温室效应是碳的80多倍，但在大气层分解的速度也比较快，这使减少甲烷排放成为快速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拜登总统宣布的美国甲烷减排行动计划不仅有助于实现到2030年将美国国内温室气体排放减半，并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而且有助于美国与欧盟推动的全球甲烷承诺，以便在2030年之前将甲烷排放量减少 30%。有分析家认为，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的终止森林砍伐协议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而拜登总统宣布的对甲烷排放量的严控更是这次气候峰会一个令人难忘的成功标志。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周年。批评人士多年来一直指出，自入世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改了很多法规，开放了很多市场，降低了很多关税，但是在很多关键领域至今仍未信守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多年来，有关中国是否信守了世贸承诺一直是国际社会和中国争执的一个焦点。中国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这次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审议中，审议问题和关注涉及面十分广泛，其中加入承诺部分备受关注。据中国商务部官网上公布的中国入世承诺，中国在经济政策、货物贸易等六大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承诺。然而，其中涉及企业领导权的承诺明显有悖于中国政府的各类法规和政策。中国入世承诺说，中国政府将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有或国有投资企业的商业决策。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一系列法规政策确保了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斯蒂芬·艾泽尔说，这说明中国从根本上拒绝了世贸组织的市场导向。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将中共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编入法典，使中国远离以市场为基础做出商业决策。艾泽尔在今年7月的一篇报告中列举了15项中国没有兑现的承诺。这篇题为《中国入世承诺与实践之间的持续差距》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模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很难将市场与非市场、私营主导与国家主导等标签用于中国。从本质上说，中国拒绝了市场化的体制。中国入世承诺在囊括有几乎整个外贸经济六大方面做出了总共74项承诺， 中国称到目前为止已经全部兑现，但政府文件显示，一些承诺虽然兑现了，但往往大大晚于最初的时间表，或是表面上开放，同时又有很多限制，实际上难以实行。如中国承诺说，到2005年工业品关税总水平将降至 9.3%， 但中国中央政府网站上的一篇报道显示，工业品关税在13年后的2018年时仍为 10.5%。 该报道说，从当年自11月1日起，中国将降低1585个税目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机电设备、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工业品，共涉及税号1585个，平均税率由 10.5% 降到 7.8%。 再如中国入市之初曾承诺要加入旨在促进成员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周边政府采购协议，截至2020年，美国、欧盟等共41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这一协议。中国的入市承诺说中国会尽快开始谈判，但世贸组织文件显示，中国时隔6年之后，到2007年底才启动了加入该协议的谈判，而且在历经6次谈判之后，至今也没有加入。鉴于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中国的一些法规也变得越来越隐晦。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协会的埃泽尔说，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强制技术转让。他说，欧盟商会在2019年的报告中称，被迫在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公司是2017年的两倍多。依据2000年美中关系法案，美中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履行 WTO 承诺的报告。中国体制的透明度多年来一直是报告关注的重点之一。2020年度的报告说，中国无视许多世贸组织透明度的义务，掩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如尽管中国的大部分补贴来自地方政府，但在入世的前15年里，中国一直未能向世贸组织通报。美国前贸易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艾美丽·基尔克雷斯说，中国没有履行义务向世贸组织通报，令世贸组织秘书处和世贸组织成员国很难评估中国是否完全遵守了世贸规定。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贸易政策审查中，很多成员国都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有关中国政府补贴的问题。他说，但是最终秘书处原本应当相当中立的报告被迫得出结论说，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包括没有从中国提供的信息，来准确的阐述这些补贴计划是如何运作的。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不许拍摄，不能采访，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担忧冬奥会报道透明度。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星期二11月2号对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冬奥会相关报道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清晰度表示担忧。长期以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一直备受外界批评。
FCCC 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呼吁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改善国际报道条件。FCCC 还提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外国记者团在报道冬奥会相关筹备工作时备受阻挠，协会成员多次就国际媒体报道冬奥相关事宜向北京奥组委提问，但得到的回答自相矛盾，甚至完全得不到答复。协会成员还说，他们曾花费数周的时间试图获取北京奥组委媒体协调人的联系方式，但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轻蔑或不准确的信息。 FCCC 还在声明中列出了记者们在进行奥运相关报道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位美国记者说，他在公路上试图用手机拍下某个地点的照片，结果被警察拦下并询问。还有一名欧洲记者表示，自2020年以来，我多次要求进入奥运会滑雪场地拍摄，但都被拒绝了。对运动员、教练和政府官员的采访请求也都被拒绝了。我们还被拒绝参与冬季运动测试比赛的报道。我们得到的唯一许可是拍摄一个空的滑冰场。声明说， FCCC 呼吁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通过指派通讯员及时准确地处理与报道相关的询问，并通过向所有在华注册记者开放所有奥运前活动，改善国际媒体对奥运赛事的接触和报道指南。声明接着说， FCCC 还要求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始之前，北京能批准数十名优秀记者的签证申请，以便媒体机构有更多经验丰富的记者在现场报道奥运会。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一直实施零容忍政策，任何地方一旦发现疫情，政府就会采取封锁措施，严防死堵。明年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有可能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管控和限制最为严格的大型国际运动赛事。与2021年举办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一样，北京冬奥会不让境外观众入境观赏比赛，而且所有的参赛选手与随行人员都必须完全接种疫苗才能进入严格管控的封闭赛会园区。中国的新闻自由一直令外界担忧，致力于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4月发表了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其中中国排在177名，也就是倒数第四，新闻自由度垫底的国家中，除中国外，还有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利亚。英国卫报报道说，中国近年来与国际媒体的关系急剧下降，在北京于2020年驱逐了数十名记者后，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主要媒体，以及所有澳大利亚媒体在内的许多中国职位仍然空缺。自那以后，中国当局只受理了很少的外国记者签证申请，数十个签证申请仍未得到受理，这使得媒体没有足够的团队来报道冬奥会。
疫情菜价还是公台，中国鼓励家庭入冬前储备日常必需品。中国商务部在一份通知中鼓励各家庭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以备不时之需。中国最新一轮疫情爆发及近期蔬菜价格飙升已引发人们对供应的担忧，商务部的通知也让一些人担心台海战争即将爆发。
商务部星期一登出关于做好京东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中提到，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通知还写道，相关部门应加强市场运行监测，每日跟踪蔬菜、肉类等重点生活必需品的供求和价格变化情况，及时预测并及早预警。中国前段时间出现的暴雨天灾令中国的蔬菜价格在飙升，已引发人们对食品价格的担忧。中国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显示，菠菜批发价9月底时还是每公斤 6.67 元，截至星期一已升至 12.22 元。而随着中国新一轮新冠疫情的爆发，一些人担心这一问题可能会恶化。中国一直试图通过严格的清零政策控制新冠感染人数，但目前中国却似乎迎来了新一波疫情。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11月1号0到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1例。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上星期六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的新冠疫情仍呈快速发展态势，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就在星期日， 上海迪士尼乐园也因一名游客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要求3万多名游客被接受新冠核酸检测后方可离园。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限制了一些跨省旅行，加强了新冠检测，并敦促人们推迟社交聚会。另据路透社报道，商务部通知一出，还令一些人担心这可能是由两岸紧张局势加剧引发的。一些人表示，人们正争相囤积大米、食用油和盐。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星期二也在微博发文说，商务部通知中的部分内容被一些自媒体捕捉到，并与当前紧张的台海局势联系起来，引导公众产生这是商务部在为台海战争即将爆发未雨绸缪的联想。但胡锡进也表示，不相信中国会通过商务部通知释放抓紧备战的信号。他还表示，在我看来，加强抵御、缓冲季节性以及灾害造成供应紧张的常备能力，才是商务部写下这句话的本意。中国官媒《经济日报》也就商务部通知引发的各种揣测作出回应，报道说，网友的密切关注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过度脑补、累积焦虑，完全没有必要。通知的本意就是怕疫情散点突发，让人们措手不及，大家想象力不要太丰富。
张忠谋再度代表总统出席 APEC 峰会，蔡英文强调坚持自由贸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11月2号在台湾总统府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将在下星期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上表达对自由贸易的坚持与支持，同时为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争取更多成员国的支持。
根据路透社和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年度的经济领袖会议下周五以视频方式举行，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新西兰。由于中国反对而本人无法与会的蔡英文总统在记者会上宣布，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再次代表他与会，这也是张忠谋第5度代表蔡英文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袖会议。蔡英文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会议聚焦后疫情时代机会与挑战，张忠谋将向与会者传达对自由贸易的坚持与支持，并期盼秉持自由贸易精神，加速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维护可信赖的供应链。由于新西兰同时也是 CPTPP 的保存方，而且 CPTPP 的成员国同时又都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蔡英文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也将借由这次会议的机会，争取更多的 CPTPP 成员国支持台湾入会。 CPTPP 是亚太地区一个高标准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北京与台北今年9月先后致函 CPTPP 保存方新西兰，分别提出加入 CPTPP 的申请。北京的入会申请因为目前实施的某些产业政策而受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质疑，而台湾的入会申请则受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欢迎。但是北京却对台湾的入会案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在例行记者会上以所谓一中原则为借口放话说，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一直是台湾为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并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也要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北京也因此长期在国际间强推一个中国的政策，阻止台湾加入或参与国际组织或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CPTPP 的前身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曾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不过特朗普总统2017年入主白宫后立即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 TPP， 美国退出后，日本领衔与其他十个国家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在2018年达成已经改名的 CPTPP。CPTPP 的创始会员包括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1个国家。这11个国家同时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即将代表蔡英文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的张忠谋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利用在会上发言的6分钟时间，强调台湾完全可以做到 CPTPP 高标准的资格条件，以及台湾对这一泛太平洋自贸协定已经做出的非常高的贸易贡献。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新西兰今年7月曾以视频方式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领袖闭门会议，讨论亚太地区因应疫情以及促进经济复苏的方法。张忠谋当时就曾代表蔡英文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期间提出各经济体应就公平迅速获取新冠疫苗做出更多的努力。蔡英文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已经针对疫苗供应、经济复苏等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下周的非正式领袖会议聚焦后疫情时代机会与挑战。张忠谋将代表台湾表达对自由贸易坚持与支持，期盼秉持自贸精神加速复苏与维护可信赖的供应链。蔡英文指出，面对当前的情势，我们希望站稳脚步向前迈进。以张忠谋的专业将可以清楚传达我们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意愿。他感谢张忠谋愿意再次肩负重任代表台湾发声。
美台拓展教育合作。台湾外交部星期一11月1号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签署合作协议，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和加大洛杉矶分校之间开展中英文教学的合作与交流，这也是台湾与美国西南地区第一份大学间的合作协议。
双方的签字仪式在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内举行，由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代表台湾外交部在协议上签字。经文处处长黄敏静在签字仪式上表示，台美双方去年12月初启动台美教育倡议，展开全面教育合作，尤其着重双方语言教育合作以及捍卫学术自由。根据协议，台湾师大和加大洛杉矶分校将就中英文教学展开合作，而台北驻洛杉矶办事处则将为两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提供资助。根据双方的合作计划，台湾师大将选派优秀的中文教师和教学助理前往加大洛杉矶分校协助教授中文，而加大洛杉矶分校的学生则将以台湾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赴台，除了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下学习中文，还要体验台式风土民情，并探索台湾的故事。加大学生在学习中文之余，还可以前往台湾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担任英语教师或教师助理，同时传播美国文化。中国大陆一度出于构建软实力的考量，以传播中华文化和协助教授中文为名，在美国到处建立和发展孔子学院。但是由于孔子学院的运作不民主、不透明，有时甚至传播北京官方的路线，打压异议，因此逐渐引起美国行政当局、国会以及美国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警觉。有些意见领袖直指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渗透美国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工具。自2014年以来，美国已有60所左右的孔子学院被关闭，占所有孔子学院的一半。美国在关闭孔子学院的同时，也加快了与台湾合作，在自由民主氛围下推动中文教学合作的步伐。上个月已经持续16年之久的哈佛北京书院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宣布撤离北京语言大学，转赴台湾， 与国立台湾大学合作成立哈佛台北书院，并从2022年起每年暑期选送学生去台湾进修中文。
万吨级海巡零九正式列编，中国以灰色地带战术伸张海洋主权。中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正式列编，标志中国吨位最大、装备最先进的公务船正式加入中国海事执法行列。观察人士表示，海巡零九作为中国海事系统的旗舰船，是中国加大海警部队建设的一环。它以中国南海舰队为后盾，配合中国海军执行海洋维权任务，将明显增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执法力量，形成以灰色地带战术达到伸张南中国海主权的效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隶属于中国交通运输部的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十月底在广州南沙列编，是中国目前吨位最大的海事巡逻船。它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建造，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设计，列编后由广东海事局管理。海巡零九总长165公尺，宽20.6公尺，深9.5公尺，满载的排水量1.3万吨，自给力达90天，配置智能机舱系统、水炮系统、救助艇，并可搭载多型的直升机。据人民日报报道，该船的投入将强化中国海上交通动态管控和应急保障的能力，有效保障战略物资和重要航道的安全畅通，对于稳定国际海运物流供应链和航运产业的发展，以及维护海洋国家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报道还说，未来海巡零九将建设成为参与全球海事交流与合作基地、海事业务综合培训基地和航海科普知识传播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海洋的管理分为三类，一类是依靠海军来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第二类是靠中国海警，他们既具备反恐出土的能力，也具备维护海洋国土的能力，同时并具备海上救援和海上执法的能力。第三类就是隶属于交通运输部的海事船只，这种海事船同样具备一定的执法能力，并具备海洋管理、综合监测等功能。他说，中国的船只是根据上述原则统筹安排并分类，这种细分的海洋管理模式有助于提升维护中国海洋国土安全的效率，而海巡零九就是属于第三类。宋忠平说，
这条船呢，可以去南沙群岛、钓鱼岛，只要是中国的蓝色海洋国土，它都可以去，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执法演练，各种各样的执法的管理，以及进行相关的应急救援，都可以，对维护我们的海洋国土安全、海洋监测，包括处理环境污染、海洋污染，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而且作为海事船只，也会协助于我们的海警的船只，来维护我们的海洋国土的利益。
日本媒体也很关注海巡零九的列编动态。产经新闻10月25日报道，这艘万吨级的巡逻船或被用于加强中国在南中国海等海域执行巡逻任务。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屈兆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海巡零九的吨位大，可以巡航到很远的地方，将大大的增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监管、指挥以及搜救等各种应急的处置能力。他说，目前世界各国的海巡船多半吨位较小，船体轻武装，人员配置也少，无法长时间停留在冲突海域。当万吨级的海巡零九出现在南中国海时，它就变成是一个 icon，一种标志，一旦中国的船只跟其他的国家海巡、渔船或商船在南中国海起争执时，海巡零九的重量级吨位将会起到不小的威慑作用，他国的小船连靠近它都会毛毛的。屈兆威说，
所以他即使他不需要动用到他的这个海军啊，那他的海这一块，他这个海军就已经能够是彰显他啊在当地海域啊这个国力的这最佳的一个平台了。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涉足海洋，尤其是远洋这一边的这个影响力啊，放出他们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海巡零九建有海上数据中心，可以通过包括北斗在内的多套卫星系统实现全球联网，并建立编队自组网、数字集群，具有动态感知、监测预警、信息处理、综合指挥、海事监管等能力，还可对遇险的船舶实施封舱、堵漏、排水等专业的救助，对遇险受伤人员进行简易药物、器械和手术治疗等。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兼任副教授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海巡零九除了可以作为海上救援和简易的医疗外，也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执法的海警海巡船队的指挥舰，可以同时指挥多个维权船队在不同地点执行海洋权益的维护工作。尤其今年初海警法公布实施后，该法为海警在海上执法提供一个较为健全且统一的执法依据，也为中国在海事争端上的强硬态度全充一个法律的掩护。陈文甲说，
中国海警总队呢，他平时是执行海上执法工作哦，但是依照今年的2月1号所公布的海警法规定他暂时呢则担任中国海军预备队。那这次呢，海巡零九的列装是海警法通过之后中国加大海警部队建设很重要的一环。
目前中国南海舰队三艘新型的主战舰艇，包括075型的两栖突击舰海南号、055型万吨飞弹驱逐舰大连号，以及新型的094A型弹道飞弹战略核潜艇长征18号，旨在强化南海舰队的作战实力，并提升应处南中国海复杂形势的能力。陈文甲表示，海巡零九是以中国南海舰队为后盾，配合海军的力量在南中国海海域执行海洋维权任务，形成以灰色地带的战术伸张海洋主权，逐步侵蚀各国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借机消耗各国海上执法维护力量，同时弱化各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行为的认知，亦如军机绕台般的弱化台湾人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认知，并消耗台湾的国军空防，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还说，海巡零九编配直升机，可以在恶劣的海象实施全天候起降，具备立体侦察与防卫的能力。去年中国海警已经启动航空部队建设，规划采购海直九直升机，在海警舰载航空力量方面已经实质的推进。他预期未来海巡零九也会加强执法的力量及装备建设。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说，海巡零九是隶属于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海洋执法和应急救援相关的船只，是一艘公务船，跟中国海警船属于军船不一样。中国海警配有一定的火力，包括水炮、小口径火炮，但作为海事船只在执法过程中，它以水炮来执法，并非是一艘武装的船只。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将海巡船改造进行武装并不是新鲜事，即使台湾新型的4000吨级海巡舰加一舰也配备了中科院研制的镇海火箭弹，虽然碍于国际法，海巡海警船不得装上精准打击武器，但一般的机枪机炮则可称得上是常配。海巡船也时常在武装化后具备攻击的能力，于战时转换成第二海军，例如越战期间，美国海岸警卫队运用追缉毒贩与非法移民的专长，在清剿越共的表现上比海军更为出色。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瞿昭威表示，第二海军是指在开战时可以投入作为支援海军作战的组织，虽然海巡零九可以在改装后投入作战，但是它能够做的仅仅是具有自我防卫的指挥舰而已，或者暂时的伤患救援，因为这条船的主要功能是在全球救援上，而非处理军事冲突，所以武装薄弱。他说，平时海巡零九也许可以对东南亚的海巡渔船有威吓的效果，可是面对他国的海军，这条船因为武装显弱，所以最好是躲得远远的。曲昭威表示， 由于海巡09是轻武装，反而更适合做情报搜集，以及作为中国与当事国两造双方的海军在发生冲突前的一个缓冲。比如两国因为领海的问题而起纷争时，就可以先派一条海巡船在前面了解状况，与很后面的远方再部署海军。曲兆威说，
这样子的话，我们不见得说马上把那个冲突直接拉高到这个交战的层级里面去，但是呢，又可以借由这样子去试探一下，看对方的意图是什么。
海巡09是中国第一艘万吨级的海巡船，但中国万吨级的海警船则有海警2901、海警3901，他们虽然都有12000吨，但还是比海巡09要小。当海警2901在2015年交付使用后，就超过了当时日本海上保安厅所拥有的世界最大巡视船秋津洲号与福岛号，成为世界最大的海警船。曲兆威说，排水量超过7000吨的福岛号曾被称为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巡逻艇，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大型传奇级巡防舰也不过快6000吨级而已。日本当时建造那么大的福岛号，是为了将核子燃料从海外运输到国内的核电厂，有其特殊目的，因此它的武装跟作战能力是日本海上保安厅中最强的，但也只造了这一艘。因此中国在两艘万吨级的海警船服役后，又建造13000吨级的海巡09，用意究竟是什么，值得探讨。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说，中国海域包括黄海、渤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四大海域，面积达到470万平方公里，中国主张管辖的面积就有300万平方公里。尤其南中国海的跨度比较大，因此中国需要大吨位的海事管理船只来进行各种违法的监测，包括海洋环境监测。而且中国在建造海巡09的时候，就已将其规划为海巡队伍里面的旗舰船，使其具备更强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宋中平强调，海巡09可以跨洋巡航，也代表它跟其他国家在联合执法、联合救援上可以具备更强的海事管理能力，这对于中国维护海洋国土以及进行联合执法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兼任副教授陈文嘉表示，中国这艘世界最大的海巡船加入海事执法行列后，将彻底改变亚太区域内的海巡体系现状，并更加凸显中国执行灰色地带战略的效果。不过他也提醒，经武装化之后的海巡09将具备攻击能力，可在战时转换成第二海军，这将影响南中国海海域或钓鱼岛海域的稳定情势，各国亦可能效法中国加大对海上执法力量的建设，因此可能会升高区域的紧张情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军称核潜艇撞击事件因撞上水底海山所致。美国军方表示，经初步调查，海军一艘核潜艇上个月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发生的撞击事件是潜艇撞上水底海山所致。中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继续纠缠不休。
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一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调查发现，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行动期间，在此前未到过的一座海底山脉上搁浅。海军的声明没有说明这艘核潜艇当时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及为何撞上了水底海山，但第七舰队指挥官将考虑是否向相关人员追究责任。美军太平洋舰队10月7号说，康尼迪格号核动力潜艇10月2号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潜航时撞上一个物体，但没有人员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声明说，这艘核潜艇保持着安全和稳定状态，潜艇的核推进装置和空间未受影响，仍可全面运行。自那时起，中国政府一直向美国施压，要求公布核潜艇发生撞击事件的具体地点、核潜艇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出现了核泄漏，并指责美方遮遮掩掩、缺乏透明度和不负责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拒绝接受中国所说的遮遮掩掩，他说，我们就事件发了新闻稿，说我们掩盖事件很奇怪。在美军星期一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方对核潜艇的航行意图、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是否在别国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究竟有没有造成核泄漏和破坏海洋环境等问题，始终没有明确说明，充分暴露了美方的不透明和不负责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此前还借题发挥，以美军核潜艇撞击水下物体为理由，指责美国和英国帮助澳大利亚制造核潜艇，称此举将大幅增加核事故的概率。美国一些防务观察人士猜测，能够长时间在水下低噪音航行的海军康尼迪克号核动力潜艇，当时可能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南中国海国际海域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并因为舰上人员可能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导致潜艇撞上了一个物体。康尼迪克号核动力潜艇据信依然在关岛美国海军基地接受修理。
菲律宾指责九段线画面非法。美国最大的网络娱乐公司之一奈飞公司 Netflix 应马尼拉当局的要求，移除了澳大利亚电视连续剧《松树谷》当中两集节目在菲律宾的播放。这两集节目中出现了南中国海九段线的画面。
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一11月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影视监管部门在受理外交部的申诉后得出结论，认为相关节目不适合公众观看。监管部门认为，显示标有九段线的南中国海地图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别有用心的传递中国九段线合法存在的信息，目的是将非法的九段线灌输给当今和未来时代的观众。奈飞公司在给菲律宾观众的告示中说，应当地政府的要求，菲律宾观众从星期一开始不再能观看《松树谷》第二集和第三集节目。今年7月，奈飞公司应越南政府提出的类似要求，将《松树谷》第一季全部六集节目在越南停播。河内方面表示，《松树谷》出现南中国海九段线的画面，违背了越南的法律。中国画出的九段线涵盖了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并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但是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坚称对九段线内的部分岛屿和海域拥有主权。2016年，一个国际仲裁法庭裁定中国的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但是中国拒绝接受这一裁决，并继续在这一海域骚扰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捕鱼和资源开采活动。美国上届政府和本届政府都表明，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并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美国表示，将与东南亚盟国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
专访学者胡平谈文革研究与文革经验。中国共产党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文革祸害中国十年之后，中国公众和中共一度达成一个看似很强大的共识，这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祸害在中国重演了。在11月即将召开的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共将提出他自成立以来的第三份所谓的历史决议，据信文革问题将在其中被提及。然而，在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胡平看来，只要中共专制独裁制度不变，这种看似强大的共识就可能被一风吹，因为中共的新独裁者可以跟老独裁者一样有权任性，不把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放在眼里。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胡平认为，中共的新领袖和独裁者习近平如今提出的许多口号、推行的许多措施，令许多中国人担心文革再度降临，祸害中国。 而习近平之所以能获得今天的独裁者地位，并得以倒行逆施推行其独裁者的种种举措，一方面是他从小接受的是独裁专制有理的有毒教育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一些历史的偶然。自文革1976年正式结束以来，中国当局曾经信誓旦旦声言绝不准许文革那样的灾难和浩劫再次降临中国，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确保消除文革得以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其中包括禁止个人崇拜，取消最高领导人任期终身制。然而随着习近平的上台，这些中共一度大力宣扬的改革共识和成果已经变成了不能公开提出的禁忌。文革的亲历者和多年研究文革的研究者胡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分析和解读。在中国当局公开号召学生检举揭发教师，使教师噤若寒蝉不敢认真传授知识，使众多学生哀叹无法从学校教育中获取由自由的思想碰撞而来的真知之际，胡平也谈了他在文革期间和之前中国的正常教育被中断的年代他是如何自学的经验。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曾经以不折腾为中共的执政方针，但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的折腾，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折腾不断，现在更是要进行文革规模的折腾，因此文革 2.0 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有人认为习近平折腾是他的精明，有人认为他折腾是他犯傻，还有人认为他是在发疯。习近平的折腾到底是怎么回事？胡平的解析是：
当然，习近平上台之后如此折腾，也是有一些客观条件给他提供了有利的因素。你像江泽民在台上，首先他是由元老们给他提的名，因此在元老在世的时候呢，他的权力非常有限啊。等元老去世了呢，他倒是一家独大了。可是下面有一个元老给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因此他的权力依然是比较有限啊，放不开。那胡锦涛呢？那当然十年上执政十年，一直有江泽民这么个婆婆在后头盯着，自然谈不上。可是到了十八大，习近平上台，那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就使得他的权力变得这个空前的大。再加上很多人基于过去胡锦涛是在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那当时上层有这么一个共识，觉得应该加强总书记的权力，所以我们看到他刚上台，还没有任何施展任何权术，没有干任何事情。他就可以成立一大堆小组，把国务院和其他一系列系统都给架空，让自己成为小组长。这一说明在一开始是上层就有这个共识，要加强他这个位置的权力。你看这么一来，他权力当然更大了。他之所以那么折腾呢，他也是吃了邓江洪时代的红利。因为中国现在能折腾成这个样子，说到底也就是最主要一条，就是中国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而这个经济显著发显然是来自于邓江湖时代的积累，他是捡了个便宜而已。可是他一上来，那就中国就已经是这个 GDP 就已经世界老二了，坐而忘机了，这都会使他就是拥有的权力就是更大啊，所以这都是提供了客观的有利的因素。而这种情况下呢，他本身就会刺激人们的那种野心啊，要去施展自己的抱负，给整个社会留下自己的印记，这也折腾那也折腾，再加上他的很多方面又无知又很莽撞啊，再加上这个现行的体制，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中共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清洗、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之后呢，那整体来说是特别的软、特别的柔弱啊，所以对于最高领导人这胡作非为呢，你看到就是他基本上没什么抵抗的力量啊，就让他有一次他就居然就给折腾下去了。
随着文革的阴影再度笼罩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跟文革相关的说法跟过去相比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过去在邓江湖时代，比如说官方讲到文革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总是要提到这个个人崇拜和权力 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是一个严重的弊病，因此呢，就把实行集体领导，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当作改革的一个重大成就。那现在他就不提这件事了啊，因为习近平又把它废掉了。那过去还要讲党政分开，现在也不提了啊。那习近平他一上台就提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可是这两段历史时期在很多重大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分明是互相对立的，是互相否定的。那你要硬要把这个两者统一起来，要缩小这两者的距离，那可以想象，那一方面对毛是那个历史它已经是事实了，没法改，那就只有改现在了，把现他就叫现在叫开倒车，让现在的若干方面就变得它比较像过去。另一方面呢，那过去的这些事情摆在那儿的有些实在太糟糕，所以他就去把它掩饰粉饰，所以现在的当局他的就尽量就是淡化对文革的研究，淡化对文革的这个讨论啊。所以这它不是个盲区的问题了。你像邓江湖时代，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还是颇有一些进展的，尽管受了很多若干限制，很多人打擦边球，而且很多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至少是借助于海外的媒体，哪怕人在国内呢，他借助于海外的媒体。可是到了习时代，我们看到整个文化革命的研究和叙述，那基本上都陷于停顿。而这个呢，它不是个盲点问题了，它根本就是一个禁区的问题了。
作为一个民主自由活动家和学者，胡平在文革前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但在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他越过本科生直接报考研究生，并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成为文革十年后第一批研究生之一。现在有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抱怨说，因为文革的威胁导致很多老师害怕被检举诬告，他们不敢好好讲课，许多学生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对这样的学生和学生家长，胡平作为过来人，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或经验谈呢？
当然我觉得这个自学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当时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包括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包括回城当临时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自学，但那个时候自学，完全基本上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高考这么一回事儿，也没有存在什么要评职称的问题，而在那个时候呢，你要学些自然科学知识，那还好一点，因为当时文革期间就有很多人就说了，说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知识荒，而一个国家搞建设，一些科学技术那总还是需要的啊。毛泽东不是后来也讲吗？啊，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所以当时呢，就有些人就是自修理工科啊，包括什么钻研无线电呢，搞点什么半导体的研究啊，还有学外语啊。那么这个都是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也都有一种就是一种预期的，一种功利性的考虑啊。那么这个当然也。这是值得无可非议的，但是我那个时候除了也有这种兴趣看那些东西之外呢，但更大的兴趣更大的注意力还是关注一些比如说哲学啊一些人文学科，而当时主要是对于人生的考这个思考，另外对社会的思考，对我们身处在那么一种恶劣环境下你要求得一种理解啊，而且也希望它有所改变，是出于这么一种动机去学习的。所以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你后来改革开放你居然文科也可以开放了居然文科学习西方那套东西还变得更吃香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但当时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并不是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有更纯粹的这种求知的欲望，以及面希望解答理解人生社会我们的世界那些最根本性的大问题的这么一种动机。那我觉得无论在任何时候一个人我觉得他都也应该，你不管你在其他方面多少兴趣，你在其他方面多少专业，在这一方面他也应该有所涉猎，这个对一个好的人生，对整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人类的进步，那毕竟还是相当重要的。
各位听众， 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学者胡平谈所谓的文革 2.0 的问题第二部分的摘要。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学者胡平二谈文革研究与文革经验。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